首先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问候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
平安。
很高兴能够今天看到你来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我要分享的经文是取自于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，主题是喜乐有福之音。喜乐有福之音。中文有句话讲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，这是中国的一句古代传下来的一句谚语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人活在世上不可能一直顺顺利利，生活风平浪静，总会经历风风雨雨，起起落落。前三十年你有可能很富足，后三十年你可能很贫穷。前三十年你的事业可能很成功，或者你前三十年你的事业一无所有，但是后三十年你可能就完全反过来了。在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经文当中，他们当时的那些人在经历的生命当中非常大的转变。他们有第九节，你看第九节前面有卑微的弟兄升高，一个非常大的转变。第十节开始那点讲富足的降卑，哇，富足的突然成一个非常卑微的人。还有第十二节也讲说忍受试探，还有人忍受试探。当他们经历这些事的时候，应该如何呢？应该怎么样做呢？那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我的身上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要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。我们首先来看第九节，卑微人的喜乐之音。第九节，卑微人的喜乐之音，在这里面讲说卑微的弟兄，卑微的弟兄，在当时的那种文化，在当时特别那种时期，那个当初那些基督徒们，在第一世纪那些基督徒们，那些卑微的人，我们可以简单的给他分为四类卑微的人呢。一种就是地位上或者权势上啊很卑微的人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是一个平民百姓，无知小民，啊，也不是什么大官，也不是什么权贵，不是法利赛人或者是文士、祭司长，啊，这一类人，当初绝大多数的信徒们呢，都是在社会这个层面上来讲，是一群卑微的人，啊，他们不像那些祭司长还有长老，他们那些人都是很高高在上的。被其他人看起来都是，哇，这是一个宗教的一类的官长。当初的那些信徒绝大多数都是一些社会层面上来讲卑微的无知小民、平民百姓，像使徒们当中就有很多是渔夫，对吧？在社会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低下的一群人。但是还有就是情绪上卑微的人，这个就是说，哎呀，非常沮丧，非常失望，心灰意冷，灰心丧气，情绪低落，甚至快要忧郁的人。这个你要理解当时的这个背景。我们之前在学这一卷书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过，当初那些信徒们现在正在遭受一种极大的逼迫，他们从耶路撒冷都分散在全地。他们以前可能家庭就在耶路撒冷，哇，现在我背井离乡，你想心情能够好受吗？肯定不好受。还有生命的危险，他们当中会有很自然的，这是一种正常人的反应。如果你是当中的一员，你肯定也是，哎呀，难过伤心，心情上很低下，心情上很卑微，情绪上很卑微。那卑微的人还有一种指的就是 当你我一读的时候，直接反映卑微的人贫穷，
就是贫穷，在财产上卑微贫穷。
在当初的信徒里面，也有很多很多很多人都是贫穷的，很多很多人是贫穷的。还有最后一种，就是说是性格上，那就是很谦卑、很温柔，这种人。这么一大群人，在当时的社会啊，是被其他人看不起的一群人，是低下的一群人，可能自己也看自己，哦，我是一个卑微的，我是一个低下的，没有什么学问，也不是什么达官显贵。这圣经这里讲呢，卑微的弟兄升高，哇，升高，升高在这里什么意思？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卑微的弟兄升高，它不是指的如果你以前是个公司的小员工，哇，现在你被升高了，成为了一个部门经理，所以要喜乐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也不是指你以前是个卑微的啊穷光蛋，你现在被升高成为一个大富翁，所以你要喜乐，这个不是在这里圣经的意思。还不是指的就是说你以前可能是个行政长官，但是你很小，你只管理一个区，现在你突然成为一个整个新加坡的是个大长官，有可能是总理或者总统等等等等的，哇，你要喜乐，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更不是指的说你以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小民，现在你突然之间啊，成为了一个大学生或者研究生或者博士生，所以你要喜乐，你要大喜乐。在这里的升高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这一切外在的变化，这一切外在的变化，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，他如果不按照圣经合理的运用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祝福，对他来讲有可能是一个咒诅。有可能你的工作职位升高了，你在公司里面越来越忙了，你没有时间了，你不来聚会了，你不来亲近神了，你每天也不读经也不祷告，对他要喜乐吗？他要哭泣，他要悲伤，他要悔改。如果他以前很穷，钱很少，因为钱少所以也工作很勤奋，也很努力，努力的挣钱让自己吃饱，能够供养家庭，现在突然有钱了，哇，钱多了，开始用钱来犯各种各样的罪，自己也变得懒惰了，那这样的人他该喜乐吗？他不该喜乐，他应该悔改，对不对？他应该哭泣。实际上，所以在这里的升高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升高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指的就是按照圣经来讲，按照在神眼中的升高，实际上是属灵上的升高。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你请跟我翻到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来翻一处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。第40到41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第40到41节，这里面有几个人，他们很开心，很喜喜，他们觉得他们自己被升高了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第40到41节。我们一同的来读这两节的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第40和41节，预备起。公会的人既听从了他，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，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他们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我们刚读的这两节经文里面有提到啊，使徒，当中有使徒， 被那些宗教领袖们打了，然后呢他们心里面欢喜，为什么呢？因被算是配位这名受辱。换句话来讲，就说当他们为着主的名的缘故受逼迫的时候，受苦难的时候，他们感觉自己被神抬举了，感觉哇，现在神你把我升高了，抬举了我，你看我算是配着你的名挨这一顿打，算是配为了你的名，为了你的缘故让我受逼迫，被神抬举了，受了苦，哇，你现在你看我算是配为这名受苦啊，神你抬举了我，所以特别开心，特别高兴，特别欢喜。在我们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的这个升高，卑微的弟兄升高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初他们有很多信徒，他们在相信耶稣的那一刻，在没有受逼迫之前，他们就是很多人是一群卑微的人。刚才有讲到，很多人是一群无知小民，很多人是一些财产上很贫穷的人，也有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啊心灵上很谦卑的人，但他们经受了耶路撒冷的逼迫，他们背井离乡，他们离开家园，有可能面临生命的危险。当他们遭受这一切的时候，在神的眼中，在那些正确的有正确心态的基督徒的眼中，他们也应该看自己，主啊，感谢你抬举了我，感谢你升高了我，让我配为你的名来受这一切的逼迫，来受这一切的羞辱。实际上你是把我抬举了起来，是把我升高了，所以我要喜乐，因为我算是配为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遭受这些。这就是这节经文在当时的那个背景之下的意思啊，不像是你我突然之间一看，哇，卑微的弟兄升高，哇，升官发财了，在公司上升了，所以我要升高。这一切外在的变化不一定是你喜乐的原因，有很多的时候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对一些不忠心的基督徒来讲，生命不成熟的基督徒来讲，根本不可能成为他的喜乐的原因，有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咒诅，让他离主越来越远。但是如果你要是忠心的信靠主，为了主的圣名你遭受了一点点的苦难或者逼迫，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你都应该喜乐，因为你被神抬举。为什么他们要喜乐呢？你想啊，他们之前都知道自己是一群卑微的人，自己是一群卑下的人，现在被神抬举了，哇，别人看不起我，社会上的人看不起我，世上的人看不起我，但是神现在抬举了我，他看得起我，让我为他的名受一点苦。如果有这样一个正确的心态，感觉神你看得起我，神你抬举了，真的是应该喜乐，真的是应该开心，他就应该喜乐。你和我们本身也不是什么达官显贵，也不是百万富翁，但是神却抬举了你和我，让你我能够认识他。当然我们在新加坡，哎呀，很少被神有抬举的机会，很少有为他受苦的机会，大不了就是别人骂我们两句，说我们两句，对吧？有那些传假教义的来毁谤我们几句，毁谤我们笃信圣灵长老会，或者是那些我们的亲戚，因为我们信主耶稣基督，大不了就跟我们最了不起来跟我们断亲，估计是一个对你来讲是一个最大为主的受的苦。虽然这些很小，但是我们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要喜乐。你要想， 神这样抬举你和我，让你和我为他受一点点苦。在神眼中神看得起我，在别人眼中别人看不起我，我算什么？一个老太太走在路上都走不好，我这样一个大的年龄有什么用？做不了什么大事情，但是主却抬举我，让我为他受一点苦，真的是应该喜的，真的是应该喜的。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这样想啊，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这样想。前段时间啊，我看到中国的新闻，哇，很多新闻呢，有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教会遭受一些政府的逼迫，特别是前两周我跟我妻子联系的时候，她告诉我说，这个现在所有的教会，所有这种合法的教会，就是三自教会，他们所有的这种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都停止了。为什么呢？中国新出了一个法，宗教的一条法律，不是新出了宗教的一条法律，就在前段时间中国开的那个会议，那里面出的，说这个教会不可以接待18岁以下的学生和儿童。什么意思呢？假如说我是一个合法的教会啊，你低于18岁，或者是你是一个孩童被你的家长带过来了，我作为一个教会的领导人不可以接待你。你可以来，但是我不可以接待你，我要请你出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不这样做违法，政府要把你的教会关闭掉，就这个意思。哇，当我听到的时候，哇，我就问说，我们教会停了吗？我知道我们村上是一个三自教会吗？在小村上，我们停了吗？我就说停了。报复说我们都受影响啊，在农村呢，天高皇帝远呢，都停了，就是停了，整个县呢都停了，整个县呢那教会有最少有100多间教会啊，都停了。哇，我当时想，为什么要停呢？不可以继续吗？我们在这个小农村有谁看得到，对不对？不可以继续吗？我妻子给我讲了一句话，让我反思了很长时间。他说，很多人都想继续啊，他想要继续的话，政府发现了谁负责？你负责？教会领导人不愿意负责？也就是说，政府发现了，如果他要逮你去逮抓一个人去坐监的时候，谁站出来？谁说我让这个主日学继续啊？没有人愿意。那教会连整个县的那个领袖也不愿意，所以他就请所有底下的教会都关闭了。哦，我当时在想，哇，这就是我要毕业之后回中国要面临的环境啊。哇，这个如果我要是继续啊，我在我建立的教会当中继续啊，他就有可能来找我，这是很真实的，这是就在你眼前发生的事情。哇，当时就在想，哇塞，回中国要面临多大的逼迫，要面临多大的苦难。我就想啊，大脑就控制不住自己想啊，万一要是把我抓进监牢怎么办？我的妻子怎么办？我的孩子怎么办？哇，大脑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想，越想就开始，哎呀，就没有力量了。然后越想越难过，越想就是越有点忧郁的感觉啊，有点情绪低落。但是突然之间神就提醒我，哇，说你选择的这条道路，按照圣经上来讲，就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道路。耶稣有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世上有苦难的。你看看当初侍奉神的人，在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些使徒们，有一个不受苦的吗？没有一个吧，在新约里面。我想你找不到一个使徒当中的，你找一个，没有一个不受苦的。哇，当时我就想，我这肯定是神在提醒我啊，圣灵在里面动工啊。我就想，是啊，我选择的这个信靠主耶稣的这个道路，我选择的这个侍奉神的道路，就不是一条一帆风顺的道路，就是会有很多逼迫，会有很多苦难的道路。我现在惊讶什么？
我现在难过什么？不应该难过啊。还有我又想到，哇，如果在中国的这一点点苦难跟主耶稣为我所受的苦难比起来算什么，简直是蚂蚁跟大象的区别，对不对？更不值一提。耶稣为我们受了多大的苦难，你和我所受的苦难算什么？提都不要提，更何况我们在新加坡所受的苦难算什么？我想这比芝麻还小，哎，所以就不值一提。而且是即使是有苦难，即使是有一些很小很小的苦难，我们也应该喜乐。按照圣经里讲，我们应该喜乐，神看得起你和我。我应该，所以我想通了之后，我就感谢主，哇，主啊，你抬举我，你看得起我，让我侍奉你，看得起我，让我能够回到中国的时候，为你受一些苦难。如果你允许，哇，操！想开了之后，我心里想，哎呀，还毕业之后还是要继续回中国，还是要服侍主。就坚定心志，讲一些这些，就是要鼓励大家，你要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，特别是当你为主受一点点委屈的时候，一点点委屈的时候，你好好想一想圣经，神会真的提醒你，你所受的苦难根本不算什么，而且你之所以受苦，也是因为神抬举你，神看得起你，神看你算是为他配受一点点苦，神看得起你。有可能有很多人看不起你和我，在社会上有很多人，他们不信主的人全部是按你越有钱他就看得起你，你越有名望他就看得起你，你越显赫他就看得起你，在社会人的眼中你我算什么？但是神看得你，看得起你和我，让你和我为他能够配受一点点苦难，我们真的要喜乐。这就是我们喜乐的原因。卑微人喜乐的原因，因为被升高，因为神把他们升高。在这里的这个升高，不是指的你外在越来越有钱了，越来这个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，在社会上地位越来越高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当你为主受苦的时候，在神里面你被升高，你被神抬举，所以你要喜乐。在这里这个喜乐还是一个命令，来自于至高的神。当神发出一个命令的时候，你和我唯一正确的回应，唯一符合圣经的回应就是顺服，没有其他的都是不符合圣经，其他的都是错误。下面我们来看富足人的喜乐之音，富足人的喜乐之音，第十节和第十一节。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，因为它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，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没了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。富足的弟兄，富足的，当初那些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富足人呢、啊，在此富足人在这里 很直白的意思，很明显的意思，就是指的就是说在财产上富足的人。在受逼迫之前也有一些信徒是一些富足人，如果你有记得一些圣经的细节的话，你就知道巴拿巴他当初卖了自己的田产贡献给教会，而且当时他也得了大名望，卖了自己的田产贡献给教会得了大名望，肯定不会说只卖了100块钱贡献给教会得了大名望，肯定是很多。所以当这就隐含说他之前可能是一个在物质上比较丰富的人，当然也有一些其他人，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多提。圣经讲他们被降杯，在这里降杯很明显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之前很富足很富有，但是现在哇，逼迫一来临了，他们也要离开自己的家园，也要成为一个受逼迫被羞辱被别人看不起，然后被社会拒绝被抛弃，被迫离开家乡成为一个在外流浪的人。他们之前的生活可能就是呀，不愁吃喝穿，天天安安稳稳睡大觉，第二天起来吃什么
仆人给我做，是吧？穿什么有别人给我缝衣服，有别人给我做。晚上在哪里睡根本不用担心，自己有自己的大床，对吧？生活很舒适。那些富足的人现在呢，哇，那些信徒呢，现在呢，哇，现在要逃命，要逃亡，就是因为信耶稣。第二天要吃什么有可能不是那么确定的，晚上睡在哪里，今天有可能在这个地方，明天有可能哇必须要逃往下一个地方。为什么？哇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保罗来了，那个扫罗来了，那个逼迫我们的扫罗天天进别人的家门啊，逮人啊，下进监狱里面，他过来了你也赶紧逃吧，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人。所以就东躲西藏啊，之前可能走在大街上我抬头挺胸目视前方不害怕，现在走在大街上小心翼翼啊，我看对面那个人呢，是不是那个来抓我的人呢？是不是那些从宗教领袖那些被拆过来要抓我下监的人呢？小心翼翼的。所以这些人的，这些人现在当时那个背景，那些基督徒啊，这些那些富足人，他跟之前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。他们这样的人呢，也该如此。也该如此的意思就是也要喜乐啊！你要我要喜乐，哇！我之前吃得饱，穿得暖，睡得好，现在吃也吃不饱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睡也不知道在哪里睡。你让我喜乐？是的，按照圣经啊，你要喜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，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没了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。哇，有很多人一读这个经文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都不看到这个经文讲的是什么，就讲说啊，弟兄你要喜乐，为什么？这个逼迫马上就完了，你看这个逼迫就像草一样，花一样，马上就枯干，马上就凋谢了。再过两年，也许再过几个月，哇，就没有逼迫了。所以你要喜乐啊！你看神的应许，你看神的话语，这样讲的人呢，就没好好看圣经。圣经在这里不是讲的说，哎呀，这个逼迫马上就要过去了，这个苦难马上就要过去了，所以你要喜乐。圣经在这里讲的是，你这个人快要过去了。不是讲的是草快枯干了，你的生命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你的人生马上就要完了，说你快要死了，所以你要喜乐。哇，你可能想不通啊，快要死了，我生命快要结束了，我要喜乐。是的，在这里经文指的就是这个人。你看第十节啊，因为他，这个他，你看你的圣经的话是一个单人旁，这个他，对吗？这个中文字的意思指的就是这个人，这个，当然上下文呢指的这个弟兄啊，所以中文用这个单人旁这个他，指的是这个人。如果是指的这个苦难，是指的这个逼迫的话，这个他肯定不是这样写的，这个他呢肯定是一个上面是一个宝盖头，底下是一个这样子，是这个他。所以在这里指的是这个人，是这个人快要过去了啊，不是这个逼迫快要过去啊，是这个富足的人，你的生命快要结束了，你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，你会很快老去，你会很快死去，等你死了，这些苦难逼迫就没有了，所以你要喜乐，因为你的生命快要结束了，这些苦难也快到头了，等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刻，这个苦难就到头了，所以你要喜乐。你的生命就像即将要枯干的草一样，即将要凋谢的花一样，太阳一出来，这个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。但你要理解这个节经文，你可不可能，你不应该想我们新加坡，新加坡太阳出来
草还是照样的旺盛，花还是照样的灿烂，对吧？你这里雨水充足，很虽然夏天有的时候天气很热，但是跟以色列比起来啊，差得很远呢、啊。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它这个国家里面呢，有很多地方是那种啊、充满了干燥的石头啊，像小沙漠一样的这种。而且当他们夏天来临的时候，太阳起来的时候，那个热度啊是非常非常热的，那个有的时候可以能够把人热死的那种热，是干热的热，不像你的新加坡有时候热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湿润的那种热，不是特别热。我在中国能够体会到一点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中国在我们那个地方这个纬线啊，跟那个以色列差不多，在夏天的时候热的时候，哇，早上的时候我们家种的那个植物啊，因为我们家有种一些蔬菜啊，比如说长的南瓜叶呀、黄瓜叶，它早上的时候哇生命力非常顽强啊，绿油油的，那个叶子都是蓬松的这样子，到中午的时候太阳出来一晒的时候都成了这样子，真的，我不是开玩笑啊，都成了这样子，都成了这样子。如果你不浇水的话啊，两天绝对就拜拜了，绝对死去了，这很大的变化呢。在新加坡啊，早上这样，中午还这样，晚上还是这样的，那些树叶或者那些如果蔬菜的叶子一直都是这样的。在以色列的光景，在夏天的时候，特别太阳起来的时候，那根本不是这样一种光景，真的草也会晒的就是那个叶子这样的也会变成这样子，植物也是这样子，也是这样变化的，花也可能都枯干，花凋就很有可能凋谢，如果没有水分的话很快它会凋谢。在这里就在形容你的生命就如草，就如花一样，就像快要枯干的草，快要凋谢的花一样，你的生命是这样的短暂，所以你要喜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哇，你现在很受苦，是的，你跟之前的生活有很大很大的区别，特别是你之前是一个富足人，哇，你生活无忧无虑，现在你的生活是一个跟之前这完全相反的生活，你这个你受不了，你承受不住，你很伤心，你很难过，但是你不要担心，你快要死了，你快要去见主了，你的生命快结束了，当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刻，这一切苦难都没有了，当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刻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你到乐园里去了，那里没有疾病，没有痛苦，没有逼迫，你跟主在一起，没有任何人在追杀你了，没有任何人在要来把你下到监里去了，你的苦难快到头了，因为你的生命快到头了，所以你要喜乐，你快要跟主在一起了，你快要不受苦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你要喜乐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可以给这些受苦的人让他们喜乐的这个真理，让他们持续不断的喜乐的一个真理。苦难不会过去的，这一个苦难过去了，下一个过一段时间有可能又来了。你如果指望着啊，这个人不恶待你你就开心的话，哇，下一个人恶待你你还是伤心，你不可能喜乐。但是你如果想得通的话，主啊，我现在是有苦难，但是我快要到你那里去了，我生命快结束了，我苦难快到头了，等我生命结束的那一刻，我的苦难就到头了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那是多么开心，那是好的无比的，根据保罗所讲。所以要喜乐，你是有盼望的，你要喜乐，你的生命是短暂的，这是你喜乐的原因。哇，有一个非常长的生命是很害怕的，按照圣经来讲，你我生命很短暂，就70年，强壮到80岁。如果你想要都像创世纪前面几章所讲的活到80-90岁，这是很可怕很可怕的。如果每个人都活这么大，我告诉你啊，希特勒现在还活着。对呀，如果人都活80-90岁，希特勒现在多少岁？100多岁。毛泽东肯定现在还在。 哇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肯定现在也还活着，你和我的生活是什么如果他们活着，哇，是更苦的。你感谢主吧，我们的生命很短暂，神所定的强壮的到80岁，感谢主，我们的生命很短暂，我们的生命短暂，所以我们的苦难也很短暂，等我们见到主的那一刻没有苦难，这是我们这个盼望，这个短暂的生命即将见到主的这个盼望，是让你我在苦难当中，在为主受苦受冤屈，或者是受那么芝麻大一点点的冤屈里面，给我们有持续不断的喜乐。这个真的，人的生命真的是很短暂，真的是很短暂。就在今天早上啊，我刚准备完我的信息，准备完这一点，大概在10点多左右啊，我收到一条从我家人发过来的信息，微信发给我，我妻子发给我。10点24，今天早上，我刚准备完第二点啊，人的生命很短暂，喜乐的原因，我还没有，我写下第三点的标题了，还没再往下想。收到这个信息说咱姥爷今早去世了，今天早上我姥爷去世了，然后我就给他回复说我姥爷是一个基督徒啊，是基督徒，我给他回复说为他的葬礼祷告啊，希望能够荣耀神。我真的很感谢主，他能够这么快回天家，我真的很感谢主，是有理由的。首先我就为他得救我感谢主，因为他之前不信主，我姥姥信主很早，我妈妈信主很早，他我姥爷就是不信主，但我姥姥有时候聚会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那边星期三星期五晚上有聚会，聚完会的时候回到家，我姥爷把门锁着不让我姥姥进门，为什么去教会聚会，逼迫，我姥爷的心很刚硬的，很刚硬，没有人能改变他。我妈妈经常给他传福音，我还有其他啊、有4个姨，所以我姥爷有5个女儿啊，后来都信主了，整天给他讲给他传，他还不信啊。我姥爷就是这么刚硬，我姥姥也给他传福音，他就是不信。后来感谢主，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我在这里没有时间给大家讲，他信主了，他真信，他信主之后，我们教会每周二、周四。周五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周二周五下午都有老人的团契呢，我姥爷几乎每次都去，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康，一直很健康，他已经今年就92岁了，其实我很感谢主啊，神给他一直很好的身体，他到我有记忆啊，他的牙齿一直都很好，因为牙齿不坏，80、90岁人家还吃肉，牙齿不坏，还骑自行车，还骑自行车呢，骑出我们村的啊，有时候跑120里地，一天出去转转悠悠回来。你今天去干嘛啊？我到旁边隔壁哪个村那个有活动，我去那边看看去，就是有这个心劲。那前一段时间就还没有一个月之前，就是这段期间，具体我记不清楚了。突然他生病住院，得一种好像是一种皮肤上的病。没有太大的罪，但是也遭了一点点啊。哎，这个，所以我们都在为他祷告，让很感谢主。很快，很快，神就把他接回到天家里去，没有让他继续的在这个世上受这个病痛的折磨，或者是在受苦。真的，人的生命很短暂。就是我今天早上刚准备完这个信息，我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所以我还给我家人发了个短信啊，请他们感谢主啊，理由我给大家读一下，记得翻起来，我给我妻子发了，我们也要感谢神接他归天家，让他能够认识并且信靠神而得到永生，还要感谢神让他身体一直都很好，没有受很多身体上的苦，即使是身体生病，神也是蛮有恩典和怜悯，很快的就接他回到天家，他现在在乐园里没有任何的疾病与痛苦，所以他现在一定是非常喜乐的。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要感谢神。这是我给我妻子发的，我最后一句说，也请把这样的话转达给咱爸妈，告诉。所以你和我是有盼望的， 你和我在今世的这个苦难呢，就是一点点，了不起七八十年，按照我们现在算起没有七八十年了，你现在都多大，有的人都五六十了啊，六七十了，像我快三十了，八十减三十，五十年，很短的，跟永恒比起来这算什么。所以你为了喜乐，我们快到主那里去了，我们快见到我们的主了，我们苦难快到头了，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就是到头的那一刻。这就是在这里另外一个让我们要喜乐的原因，就是你我的生命很短暂，我们快要见到主了，你和我的苦难快要结束，不是说明天就结束，而是说当我们见到主的那一刻，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就结束了。这是你我喜乐的原因。这个真理可以致使那些在苦难当中一直受苦的人，给他们有喜乐的力量，是一直给他们有喜乐的力量，是不会随着他们周围的环境改变而改变，这个喜乐的原因。最后一个，我们来看第十二节，忍受试炼的有福之音，有福。第十二节讲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在这里圣经讲说忍受试探，在这里面的这个试探，在十二节当中的这个试探呢，其实是试炼的意思。因为这个字呢是翻译的是从这个希腊文的那个，你听不懂没关系啊， Perasmus 就是这个字啊，在我们英文里面翻译成 temptation， 在我们中文里面有两个翻译，一个翻译成试炼，一个翻译成试探。你跟我看我们这一章的第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这个试炼就是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字，在英文当中也是 temptation， 他们中文翻译成试炼。在十二节这个忍受试探的人，这个也是 temptation， 在英文里面一样，在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也一样，我们中文这里翻译成试探。在中文的和合本圣经里面，有的时候它翻译成试炼，有的时候翻译成试探，具体是什么原因你要看看上下文啊，你要看看前面几节在讨论的什么，后面几节在讨论的什么。在第十二节这里的意思是试炼，是试炼啊，是指的就是逼迫，指的就是苦难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忍受逼迫的人，忍受苦难的人，为主忍受的人是有福的。在这里个忍受这个动词形式啊，它是一个现在进行时，它指的是如果这个苦难这个逼迫现在就在你的身上，你如果你现在就是为主忍受，你不否认主的圣名，逼迫来临的时候你不说啊我不信耶稣，然后那些人肯定就不逼迫你了，你说我信耶稣，我忍受，我忍受逼迫，忍受苦难。如果你是一个继续为主忍受逼迫苦难的人，你有福了，根据圣经讲你有福了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，在这里讲说试验也是试验，在神的眼中你和我的受的所受的苦，所受的委屈，为主所受的委屈，是在神眼中是试验，就试验你和我的信心到底是真是假。试一下，验一下，这个苦难就好像是火一样，炼一下，是真的是假的，假的肯定就不愿意忍受，不愿意忍耐。如果警察来到你的旁边，啊，不是你的旁边，在新加坡不可能，但在中国，如果警察来找我，我们这边有聚会或怎么样，警察来找我。你是不是这个教会的负责人？你是不是信耶稣？如果回答是，有可能就要被他咔跟我走。如果说不是，走吧，没事，肯定是这样的结局。
你愿不愿意忍受？忍受的话，你是一个有福的人。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的话，就在检验检验你，你对主的这个信心到底是真是假？你说你信耶稣，人人都说信耶稣，你真信还是假信？神试验一下，神知道，神知道，但是神要试验一下，让你自己认识一下你自己的信心到底是真是假，让旁边的人也看一看你的信心是真是假。这样的人呢，必得生命的冠冕。啊，生命的冠冕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生命的冠冕不是说到时候神要给你发一个大冠冕，上面刻着两个字生命，咔戴在你的头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生命的冠冕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。生命的冠冕意思就是说，像神要给你一个，神要给你一个冠冕。这个冠冕是什么呢？是生命。换句话说，给你这样讲啊，神要把永生、永恒的生命给你。这个你要在这一节里面来理解啊。而且呢，这是主所应许给那个爱他之人的。如果你愿意为主受苦，你愿意为主受逼迫，你在受逼迫的情况下不否认主的圣名，不放弃这个信仰，纵然你会失败，但是你会悔改，你会继续的坚持。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，你的信心是真信心，你的信心是活信心。你既然真信主，按照主的应许，那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些经文我们很清楚，这个应许是神应许给那些真正信他的人，那些假的信耶稣的人，神没有给他这样的应许。这个应许不是给他的，因为他就是不是一个真信的人，所以这个应许就不是他的。用到这节里面，你说如果你真正的愿意为主忍受试探，哇，你就是一个真信耶稣的人，你真信，你有信心，神把永生应许给你。当你知道，哇，你经历一些委屈的时候，当你知道，哇，我竟然能够靠着主能够承受，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神说你必得生命的冠冕，你看到之后，哇，这个生命真的是应许给我。你越来越确信，你越来越有这个确据，越来越坚信你有真正的信心，你越来越坚信这个永恒的生命就是给你的。其实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的时候大脑当中会疑惑，特别是有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，如果你真信主耶稣基督，你说会疑惑，哎，这个神的应许，你不敢说是假的，是不是完全真的啊？就是给我的啊，给我的。有时候哇，现在好像才意识到一样，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疑惑，但是当你走过一段很艰难的时刻之后，你能够靠着主能够走过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哇，你的信心是真的之后，你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哇，主啊，你这个应许真的就是给我的，百分百给我的，没有任何疑惑。其实当一个基督徒，当他能够行得出来主的话语，能够有忍耐的时候，他对这个神的应许的确据也会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坚信神的应许，因为他知道这就是给我的，这就是给我的。他也靠着这样的应许能够走过苦难，走过生命当中的风风雨雨，他的信心也越来越坚定，越来越没有疑惑。所以忍受试探的人，神就让你知道这个永恒的生命神就是应许给你的，没有任何疑惑，百分百是给你的。只要你的信心是真的，你在有试炼的时候，你能够靠着主真正的走过。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爱他之人在这里也是指的就是说愿意为主的圣名啊来忍受委屈的人。当你为主忍受人冤屈的时候，你就是在表达你对主的爱，你就是个爱神的人。在这里讲到这里，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明白，我们有这个永生的应许，神给我们这个永生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忍耐的行为，神给了你，不是因为你对我，你和我给他有一点点爱，所以神把这个应许给你，不是因为我们的美德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是因为我们的信心，
是因为我们有真信心，我们的信心呢会产生出忍耐，信心呢会产生出对神的爱。这个应许是因为我们有信心，因为如果你和我按照你和我忍耐的话，有的时候我们忍耐不下去会失败。按照圣经来讲，你我得救绝对是凭着信，是借着信，这点是没有任何的疑问的。希望大家能够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能够明白啊，神的永生的应许是给那些信他的人的，是给那些真信他的人的，那些假信的不忍耐的神没有应许给他，因为他就不信，这个应许怎么可能是给他的呢？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是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那里面的信他的指的是真信他的，真信他的，关于信的软弱信的刚强，只要你真信，神就是给你那个应许，就是给你。你不真信，你可能嘴上说逼迫一来临，委屈一来临，生命当中的风浪一来临，你就不来聚会了，你就放弃主了。从此之后别说，别讨论你这个神了，不要再跟我讲了，他根本就不存在。这样的人这应许肯定不是给他，那个假信。那提到这里，就这是我们一个有福，有福忍受为主忍受一些冤屈，会让你更加的，让你我更加的认识到我们真的是有福的人，因为神把这个永生的应许真的是给了你和我。这也是可以帮助你和我在为主受一些冤屈的时候能够承受得住。在今天其实在中国还有很多这种特别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呢，他过了很多这种忍受试炼忍受逼迫的这种生命。据我所知啊，有一些家庭教会的那些圣经班呢，像我们在新加坡啊，远东神学院，有房子，有住的地方，有上课的地方。在中国有一些圣经培训班，不是神学院，圣经培训班，他们没有一定的地方，他们这个月可能在那里过。我知道有些人告诉我，有些人告诉我他们的神学班啊，这两个月在这个地方，下两个月要换一个地方，为什么？怕警察逮上，怕警察找上门，警察一找上门，我们的老师就被他带走了，我们的学生就都被赶回家了。啊，有的传道人正在传道呢，说：“哇，快走吧！为什么小道消息，那个警察往正在开着警车往这里面赶？哇，就赶紧把传道人，警察下讲台，然后从后门就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会受逼迫。”在今天的中国，有一些家庭教会还是这样的生活，不是所有，但是有很多。你跟他们比一比，那些还活着的、还健在的，他们还受苦的，有很多这样的人。你们或者我们跟他们比一比，我们所受的苦算什么？再想，我们跟主耶稣比一比，算什么？我们的信心是这么的软弱。就这我们还感觉说，哎呀，主，我为你受了天大的冤屈，主，你这么对不起我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？有的时候软弱的时候还会这样想，你我的信心是这样的软弱。但是呢，主告诉你和我，这是永生的应许是给你的，所以你信心软弱，但是你真信主，你愿意为主受苦，愿意靠着主的力量能够来忍受。哇，你我这么信心这么软弱，这个永生的应许还是给你我的？是的，是给你和我的。我们真的是一个有福的人，我们的信心真的很软弱，但是神却把这样宝贵极大的应许给了你和我，你和我真的是有福的人。最后希望大家能够明白，如果你现在被神升高，神抬举你，让你为他受一点点苦，你要喜乐， 如果你之前的生活很风平浪静，但是最近好像你没有了工作，为了主的名，或者是你的亲人去世，你为了主的圣名不做那些不正确的事情，你受了一点点别人的话语上的攻击，只是话语上，或者是你举办婚礼，你要选很多的事项，你有很多亲人不信主，他们要告诉你你要这样做，你要那样做。在中国我的婚礼上啊，有很多人指手画脚，我们是按照基督徒的方式办，告诉我你要放一个手电筒在里面，你要放一些啊什么东西，我记不清楚，有很多东西啊。为什么？哎，这个好，放苹果在里面。有的我不知道啊，有的地方可能会有啊。为什么？平安，要上是要放花生在里面。为什么？啊，奇奇怪怪的迷信的说法，你知道吗？放手电筒在里面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给我讲过，我也忘了。反正当时他们告诉我之前都带有迷信色彩。哇，要结婚呢，你要这样做，要那样做。为什么？背后有很多迷信的色彩。那我基督徒肯定不做，我不，我信主，我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办。他们肯定会说三道四，让他们说去吧。我要喜乐，说我。我要喜乐，你说我对你微笑，我要喜乐，对吧？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，要喜乐，还要认识到，就你和我的信心这么软弱，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失败，但是神就把这么宝贵的应许给了你和我，我真的很有福，感谢主，以后真的要常常喜乐。这里面的真理，在这四节当中的真理。是真的能够让你我，如果你真的好好的思想，好好的应用的话，真的可以给你我长久的喜乐，让你我认识到真的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。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献上一个回应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，我谢谢你抬举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是算是为你的名受一些冤屈，我其实是你把我们升高了，你看不起我们，我们就感谢你，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也经历一些起起落落，我让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很短暂，很快的我们这一些在世上的苦难就过去了，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到你那里去了。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认识到，虽然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会软弱会失败，但是你把这个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，我们真的是有福的人。我愿意借着你这样的话语，借着你这样的真理，把喜乐把有福的这个思想常常的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了你真的是值得的，我们信靠了你，主啊，你是我们最好的主。我愿你能够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